欢迎来到 Climbing Note 啊，我是小聂，我们继续啊，下集的节目。我们内容提要这部分上集其实最后也介绍了一下，那吴奇以自己个人的经历吧，介绍了一下，比方说我们对社区攀登社区以及对白河禁止攀岩的另一个角度的思考，以及由于他对国内消防行业比较了解吧，讲了消防的绳索技术的发展，还有其实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风险以及对死亡的认识，我觉得这一部分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每一个 climber 都能够 认真的去思考去面对这个问题。好的，我们进入正题，接着来啊。
我给你帮我写书啊。
对啊，就是聊聊，那我们先聊吧，聊聊你一直说你写的这书。
对，
讲讲这是一本关于什么呢？
主要是关于设备。
嗯，
它不是说设备如何综合使用，就是单纯的某项设备，分项设备单纯拿出来讲，但我讲主要是跟标准相关的，欧洲的标准。我这几年主要研究就是欧洲的标准和美国标准，就是一项一项来做，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标准，所以我还做了很多测试。我有时候还拿我自己人体来做测试，就是有些是蛮危险的，是很危险的测试。所以
体重也够了，
对，刚好80公斤嘛，有些跟就是
不是70吗？我记得
这很早，大学时候我64岁新的时候60公斤，现在我82了。
我是说测试标准要求的，
是80，运动是80，工业100。
哦，80，我记得我因为我很早很多年前我在那个龙潭湖盐场的时候见过那个测试，他们就是用车吊一个包上去
啊 ，OK，
那个包上然后挂一天
，OK，
啊还。但是我以为当时记得是70公斤，看来应该是80公斤、啊。
我可以给你看，跟就是岩板的测试，那要挂600公斤。
600公斤
就测试某个挂片或横杠拉力，现在增加到800公斤了，好像是。
就是所有能先锋的那个锚点那个位置，挂片那个位置。
按理来说，应该
是要挂800公斤测试。
对。
但是肯定是选测是吧？选几个？
选测。现在选测的话，有时候最早是拿那个葫芦来拉，现在要求可能有些地方就要求你拿重物直接悬挂，
对，直接悬挂，
但是这两个区别不是很大，是吧？
那这个是强制要求测的吗？
国内现在也有强制的标准，有强制标准，
那是好事儿，
对，那会儿何老师还问过一些问题，因为他们那会儿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可能是登协还是体育局下面的，就是关于野外盐场的标准。来这方面的标准应该如何制定，就会找他们来写上，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所以你看到
国外野外盐场会有标准吗？
国外盐场没有标准，
对呀、
啊，主要是国内，对，国盐场野外盐场是很难设置标准的，但是你知道中国官方可能不是很了解嘛，他要求你做，那下面就会做一个标准，那这个意义不是很大，室内盐管是需要比较严格的标准的，这个在国外也有。
对，因为我觉得野外盐场在国外还是基本上本着一个是社区的自我管理，
对，自我管理，
自我推动，另外还是强调的话，你作为一个 climber， 你是有独立的判断能力，
对对，是的，
你是要为自己的行为
负
责，
对，
它是这种思路的，
对，
因为你一旦是怎么说呢，设立了这种标准。那实际意味着，因为排除某些商业活动的开线，全球好像通常来说，这种开线是
不
负
责，
不
负
责
的。
对他没有办法承担这个事情，
是的，
要不然谁还敢开线？
对，但你知道，
对吧？
中国、
就是、对、啊、
中国就讲究责任这个问题，
嗯、
就我就现在也刚好也可以聊那个白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白河不是以环保为那个，
但我可以聊一下，因为在我的。在我的方向，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当时白河就是拆这个挂片，不让攀登。很多岩友当然不干了，还要找媒体怎么样子。当时我给阿草，我说我要写一篇文章，我给你，你帮我发一下。我本来就是从我的这个角度，我当时，很多岩友是很生气的、气愤的。但我告诉他们要冷静。为什么？因为我的一部分工作是给消防员培训，我大部分工作，消防员很辛苦的，我很了解。当时我本来要写这文章，刚好那几天，发生那个梁山的火灾，30名消防员就是牺牲嘛，就是因为你知道，中国的官方它的基层治理的 水平还是不是很高的。虽然我学的技术就是国外技术，我给很多基层的人员，山比如黄山啊，还有消防员做培训，警察做培训，我就在帮助他们提高技能。但是中国的官方上层是知道下面的管理能力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只能一刀切，就是你不能进去。因为你知道，我这个跟我们的风险管理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我学这个绳索作业第一项就是风险管理，风险的评估。比如前面有一个井，我为了不掉下去，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最好的方法不是盖井盖，不是这样子，最好的方法是我不走这条路，是完全避开。这是第一点，就是完全 avoid 避开它。那么如果你必须要过去的话，你可以怎么什么方式呢？小心提高你的培训，走过去绕过去，或者增加井盖，或者甚至你带一根绳子过去。但带绳子、增加井盖这些方法都需要技能的。很多基层的管理可能，这刚刚是比喻，他可能达不到这个技术的要求，所以没办法，官方只能一刀切。比如说你去攀岩，他担心你去攀岩出现危险，你会摔下来。从官方角度或从正常人角度，你不要从我们攀岩友的角度说攀岩是安全的。对于我父母还好，对于我的同学来说，我攀岩他们认为和登珠峰是一样的东西，他们是因为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高点一个低点，他们说哦，这完全是一样的。不管或者是我探洞，他们说探洞攀岩是一样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他们不了解这个东西，所以对公众来说是这样子的。就很多地方攀岩，比如说死伤个人，在微博上一旦爆出来，你就会发现微博上很多人就会说这些攀岩者，有些不是攀岩者，有些可能只是个户外的运动者，他死，他就说你们自己作死要死，大部分都会这样留言。很奇怪的是，然后你再看前几天特别好 Free Solo 上映的时候，Free Solo 很多人就开始美誉说哇胆子好大呀，怎么怎么都是很好的事情，追求心理，你会发现他们就不一样。但这两拨人可能留言人不是两拨人，他们可能不太一样。
我觉得有可能是一拨人，
也有可能是一拨，也有可能是一拨，也有可能是一拨。你会发现不同的人或者看待的问题都不一样，问题都不一样。我要说的是，难道我去攀岩，难道我去徒步就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吗？不是的，这是一件运动，它应该和你去踢球，你跟跑步享有同样的一个接受程度，是一样的，都是运动，它是公平的。就你喜欢踢球，我喜欢攀岩，是 OK 的，我也不会去强制你去攀岩或者强制你去干什么。所以你能踢球，我也就能攀岩，这是运动，它俩是公平的。但一般人可能不这样认为，因为毕竟在我们的特别中国人的心里头认知里头，是攀岩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它就是一个有充满风险性的东西，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冒险嘛。但你去欧洲，欧洲有这个文化，没有办法，他们阿什登山，为什么叫阿什登山？因为阿尔卑斯山的那边，还有美国早期攀登，包括是哪个总统，也就是他也是登山啊，美国哪一位总统忘了，很早的一个总统他也登山，所以他们有这个文化。
就是
罗斯福吗？还是谁？我忘了。他好几任总统都喜欢户外的，都喜欢。包括奥巴马卸任的时候，还跟那个《荒野求生》一块拍了一个节目，我也看了，还蛮有意思。所以在中国来说，民众不管是民众还是官方，特别是高层，比较高的高层，他们认为是危险的，他们可能会一刀切。比如你去攀岩，他们可能会认为你去了进了山谷环境，你可能会留下一些遗留物，不管是垃圾袋垃圾，他们认为不环保，或者是你一旦用火就可能很大的风险。这个我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虽然是攀岩者，但我了解我周围的确实有攀岩者在白河的环境下扔垃圾，我见到过，是岩友。那么我也见过岩友抽烟，我也见到过，那么他就造成隐患了。如果官方把一刀切不让你进的话，官方就完全就避免这个风险了，这是我刚刚说的风险评估。但一般的岩友觉得不会，他说他觉得他不会，我自己不会这样子做，但不代表别人不会这样做，所以要官方要阻止，从一刀切的方式来阻止。你说国外怎么比如有三媒体可以攀岩，哪地方可以攀岩？因为国外有更细致的管理方式，更环保的方式，一点环保方式我自己做的不好地方哪呢？我有一个姐姐， 朋友在美国，那天就谈到了环保。我说，我问他，你出去攀岩，你的粪便怎么处理？他说小便你就可以随便尿，但是大便的话，他肯定是带个铲子，要挖个坑，上完再埋起来。我自己没有这样做，我也见到过别人不是这样做。白河大量的人是大便，我估计100个人里头，连99个都不会埋起来的，就是外置的。但他跟我说，美国人攀岩岩场，大部分人会带铲子，会拿树枝挖一个坑，埋起来，这就是环保。原来像那个老岩场一个厕所，它离水源这么近，那里集中排便肯定会产生污染，这我得承认的。还有原来这个五道岭，大家知道五道岭的最右边最往里的深处那一片就像一个雷区一样，我经常在上厕所，哇，这到处大便当然不好了。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公众还是我们岩友自身的水平或者这个素质，依然没有达到国外的很多的这个水平，依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素质还是有待提高。所以官方这样做也是对的，它是从更保守的方式来管理的，就没有办法。所以你要理解官方，就我培训的消防员，我也不希望我培训消防员因为就你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伤亡，对谁都不好。因为比如一般的消防员可能还没有掌握这个技术，他去救你，你在危险环境下就有可能发生这种危险。所以你得要看，我们依然是个发展中国家，
对，
我们要承认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那么多直升机，我去夏慕尼开会的时候，我天天见夏慕尼的飞机在飞。你去中国哪个景区能看到直升机每天在飞？没有见到，因为他们就有那个水平。我还看到加拿大的那个班夫有一次直升机救援，哇，太专业了，就是救攀岩解组的人，他把脚扭了，直升机来了，把他给拉下去了，哇，太专业了。
对，三美里也很专业。
对对，很就是。是政府，而且很多国家救援是免费的，但中国一直在讨论说这个要不要是免费的，怎么样的免费？
现在讨论有那个
官
方的，官
方有，像黄山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在景区之外的路线你再走的话，
嗯，
你自己掏费用，官方可以救你。
哦、对对，好像前段四姑娘山也开始，
对对，
对你对于那个什么要开始收费，
是的，
说明有一个趋势。
所以在你说白河这么多解组路线，我又爱爬解组，出现问题怎么办？就真的很难救。消防员我知道的，怀柔消防队是搞不定的，只能找岩友来救，我们自己靠自己的社区能力来救他，这样是可以。但是如何救呢？你认为白河社区的人员有多少人会懂得救援技术，使用简单的设备？没多少人懂得，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出现问题，但出现事故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必然会发生。随你只要随你的攀爬的人群的数量增加，
概率问题，
对，肯定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白河自己攀岩基金也可以组织一些攀岩好的人大佬们回去讲解一下如何救援，如何这种情况，这是蛮好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不能完全靠官方来弄，那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做，我们自己可以来解决这方面问题。我也愿意给你做很多免费的培训，我之前也在做很多给岩友啊讲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整体的素质不光说政府民众，我们自己也要提高。所以你看待这个白河不让攀岩的问题，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也要从自身的角度来看。毕竟比如说水源问题，虽然我认为上厕所大便问题对水源问题不是很大的影响，但是是有影响的。但是北京有2000多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和几百个人攀岩的，当然政府肯定，你认为他会选择哪一个？当然是安全问题了。政府是很保守的一个，就最低的安全它有个底线，所以你就去看。所以也许你们的孩子、我的孩子、我们的孙子辈，他们有更好的环境会攀岩，就随着新的政府的官员慢慢的开明，他们就会越来越开放，这是有可能的。但现在没有办法，就是那样，我们是发展国家。如果你真的想好好攀岩，你去国外爬，其实我没有办法，就去国外，国外资源更好一些。
都是有个过程。
对，是有过程。对，是最早期也有。
那刚好，你就说到消防了，就聊几句呗。因为这个这么些年了嘛。你又接触这么多的这个消防员，他们现在绳索现在这些方面，就是用的这些器材， 已经比较专业化了吗？
啊，是的，早期中国消防的绳索技术是日本人来教的，日本对最早对中国有一个对华的一个援助项目，其中就包括绳索方面的。那当时教了很多的日本的日式的绳索技术，那个技术非常的老。日本人当那个技术日本现在官方也在用，但他们用的也越来越少，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落后的地方了。然后我们就深受他们这个影响。当然我认为后面也有资本推动的，因为当时弄完以后这个螺旋绳，
我知道那东西特别贵，
还有大型钢索，都是日本厂商卖的，一个大的钢 O 型的钢索卖700-800块钱。当然我具体的交易我就不说了，但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我知道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有资本推动，日本厂商的推动，代理商推动，然后来做。那现在当然非常的落后，你经常搞比武啊，你看他们只看速度快，咱们这个速度快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一个历史的影响，还有一部分真的是从日本的军人，日本军人的一部分的那个习惯影响过来的。你知道日本的就管武士道，你知道他们那个军人作风就是这样子，快，很快。我们的消防很多都是学的他们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呢，就受到美国的影响了，因为美国大国嘛。美国的 NFPA， 美国的 NFPA 它是一个协会，它下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标准灭火的，它是个消防协会，它其中就关于绳索的。这个的绳索的标准对中国也有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就是中国那个消防有一个设备标准 GA494，这个标准的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抄袭的或者借鉴的 NFPA 1983的标准，但是借鉴的不好，中国这边官方理解它不够深入。当时翻译这个标准说是找一些英语专业的人翻译的，那他们当然什么不懂啊。然后当然这个标准现在在修订，我也是咨询他们，也咨询我来修订这个方面的标准，还有其他的标准，国家的一些绳索救援准则标准，我是他们有个征求意见稿，我负责给他修改，很多人给他修改。然后再往后面呢，发展到后面，欧洲厂商的影响就越来越强了，就特别是代理商，就比如说玄鸟，很多坎普现在新的牌照啊什么对他的影响，还有就是媒体对他的影响，什么欧洲有厂商，欧洲有 Grimp Day 这种就是绳索的救援的比赛，现在中国也有比赛这方面，就是神命，还有台湾的桥啊，还有这个 Grimp Day， 现在 Grimp Day 亚洲也有比赛，很快下个月11月在深圳举办。所以你发现现在的欧洲厂商的这种新的绳索技术对中国消防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所以现在中国消防慢慢在丢弃掉日式消防的技术，然后更多的学习欧洲的绳索技术。欧洲绳索技术主要的特点就是用更细的绳索，11毫米，11毫米以下，10.5到11毫米绳索。那美式技术用的比较粗，12.5、12的绳索。那现在，而且他们美式技术更强调团队的配合，欧式技术更强调对金属设备的依赖和个人技术的这个推崇。所以现在越来越，欧洲厂商是占到主导地位了。但是我告诉你，从单纯从绳索技术上来讲，这个更强大的地区是欧洲，不是美国。即使美国很科技很强大，但是它从绳索领域依然是欧洲最强大，毕竟探洞和登山的发源地是欧洲。所以它是有很长的历史渊源的，所以它就很强。所以现在国内的大部分消防是在学习，但是依然还是不够，现在几个省已经做得比较好了，但是还是取决于每个人的素质素养，就是你学习的能力，包括消防员你上面的指挥人员参谋的素质，他要理解这个设备，理解这个力学的很多东西是要很长时间的学习的。
但起码现在装备配置上没多大问题了，是吧？
设备是官方是很有钱的，他们能采购很多东西。前几天你看这个上周那个消防展，你就看到这个消防的这个行业的是多么的强大，他把这么多的车，这么多，他把所有的展馆全占满了。就年初的那个 ISPO 户外展会，在国展都没有占满所有的展馆，就是很
国展嘛。
所以你看，户外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个产业，跟相比消防是很有钱的，不管是政府采购还是各个公司都是很有背景的，很有钱的采购。你买一辆消防车，我感觉一辆消防车上千万吧。就买一辆车的这个整个的 资金流动都能超过，轻轻松松超过中国一年全年的跟攀岩设备、探洞设备、整个 PPT 设备加起来的这个费，这个总的资金额肯定是超过它的，这才是一辆消防车，你就知道消防市场多大了。所以真正你会发现为什么代理商不是很在意户外圈呢，因为真的是带不来多少的利润，相对来说我要靠你攀岩圈养活自己，那就那真饿死
了，饿死了，
饿死。
刚好说到这么多年从业经历，讲讲这个户外的这公司。
对，我讲讲销售这个方领域。
嗯，
像中国的大部分的攀岩者，包括我自己，早期买东西都是水货。
嗯，对，
因为代理商太贵了。我原来虽然在一个代公司，我原来买拍照的设备，我也不从公司买
啊。是吗？
对呀、
啊，
很奇怪。我自从我那会奶妈，你知道吧？那是深圳的贾米，他有自己淘宝，他给我买。他很便宜，他现在不做了。那我现在也认识好多水货商，我就找他们买，真的很便宜，因为价格毕竟低嘛，有同样的东西，结果我们买就 OK 了，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你要走正规渠道的话，税是蛮高的，税进口税整个方面是蛮高的。然后，但是很多的户外的 climber 们，可能岩友们认为说，哎，你这代理公司你就不好，你做你的品牌。他们岩友们觉得自己很有实力，哦，这么多人。买这么多的设备，感觉都是从你那买的，你又不在乎我，这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你想，我比如说我们采购啊，那种采购买绳子，一次性买5万米、10万米是很正常的事情
啊，
是有可能发生的。
是现在是200米
一周，也有更长的，对，
还有更长的，
也有更长，你可以自己定制嘛，一般不会超过800米吧。
嗯。
10万米绳子的采购我是见过的，就是政府一笔单子买的。你说你一个攀岩者，你一年有多少人能用10万米绳子？这是，所以不是我们不在乎你，真是你的量太小，而且跟你卖东西的话，你又要讨价还价，会好累啊，真的好累。但是我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是我，还有这个康老师，康老师比喜马拉雅康老师。我想他也是攀岩的，我也攀岩，就比较少见。因为我是代理公司，比较虽然我攀岩的不是技术不是很好，我算老岩友，我是很蛮照顾岩友的。我来了公司以后，就我一直在推动运动产品降价，特别是 Build 动力绳，我把它的价格降到了跟美国 Backcountry 一样的价格，所以你就是岩友，你从美国买、中国买是一样的，没问题了，就一样的，而且你还要付很高的运费，所以特别是那个 Active 系列，就是便宜的那个系列，它早期的 UG、Edinger 这两个绳子就卖得很好。我这个市场一直是我来在做，我做的企划、商业方面的运营我来做。从这几年一共卖出了，就这个系列1200根有吧？1200根。有一段时间我们做这个绳子以后，我一去白河，全用的 Build 绳子。全用 Active 系列，哎，我就蛮高兴的，大家都用我的绳子，就是我做到了，就是可以做到，哇，蛮自豪的。当我自己是做技术的，我做技术和市场，售后，我不卖东西。你看我朋友圈里很少我说我卖东西，我几乎不卖东西，除非我卖我二手的东西，我说我不用了，我不卖东西。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良性循环，我给大家推广技术，你去找别人买卖生意，去找公司找谁买就 OK 了。就是个良性的循环，你用了设备 OK 好事情，就是这样。要不然早期你还要买绳子跟一个水货商自己也不争气。你看他们现在水货商原来是淘宝，现在在什么微信上卖，很不争气。他们就发出一个图，这些绳子啊，这些东西有货，怎么怎么多少多少钱去买吧，他也不介绍，他什么都没有，大家也不懂。虽然大家现在英语水平还蛮高的，但是看那些数据还是不好理解，那我就帮你在做这方面的事情。这很多东西都义务的，我带给大家说，所以是好事吧。所以你就让这个社区要凉，慢慢的循环起来。还有说这个社区，咱们是攀登社区，那么还有一个社区就是我工业领域的，或者是消防工业领域社区。这两个社区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虽然工业社区有钱，也不能说完全有钱，咱们用的设备在工业领域上就是劳保设备，劳保品。劳保品是怎么样子的购买方式呢？就是 雇主去买劳保品给下面的雇员用，
对对，
那么雇主肯定考虑到自身的原因或者贪婪的问题，
嗯，
他不愿意给雇员们用好的，
嗯，
其中一点就是他没有啊人文关怀，不尊重底层的劳动者，所以中国的很多工人就是经常死伤啊，这种普遍存在。但是为什么攀岩的人群都会用好的设备呢？用那么贵？因为也不是自己给自己买，一部分是自己买，一部分是或者是这样子，我自己买了一个不好的设备，比如你明天去岩石，穿了一个很烂的设备去，别的岩友肯定会说你，哎，你怎么穿了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是人文关怀，因为他在乎你，他是你认为我是朋友。虽然没有很多利益关系是朋友，但是工业领域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工业领域真正还是要靠政府的监管强制你，在国外做得好，当然国外的雇主还是很非常非常在乎你雇员的健康的。那在中国的话，工业市场没有良性的循环，一个是信仰人文关怀问题，那么在运动领域既然有这样的有良性的循环，是因为一是我们自己为自己，二是有一个关怀，都是朋友，大家知道你要穿好的用好的，所以你会在乎你的设备的安全性。但是说这个分家了，但在国外是真的是做得很好。我去国外很多地方出差，我街头就看过好多人在作业，哇，有些人在微博上反驳我说，拍到那么贵的安全带，国外是哪个工人用啊？错了，我真的见过国外的工人在作业的时候就穿着拍到的全身安全带，戴着头盔，这是我见到过的，就是这样子，事实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跟工商培养的标准太低，
也有关系，就毕竟外国人少嘛，
啊，
工资本来就高，
啊，
同样的一个工种在国外工资是很高的，
对，
中国还是没有达到的。但是这个至于说这个你应该你说比如说你工人你去换好的设备，
嗯，
可能吗？如果雇主愿意是可能的，但是你知道中国太大了，不同层次的工人非常多。
我这几年我插下去，这几年我唯一见到的一点点升级就是这擦玻璃的不用那个麻绳了，都开始用动力静力绳。
夹心绳，夹心绳，夹心就是结构，它不一定是静力绳，它夹心绳就绳皮夹绳皮。
12.12
粗的，对对对对对。
啊，
因为那个这个螺旋绳确实不是不耐用，就是很容易出问题，因为它没有绳皮保护嘛。
我记得就是原来那个，但是他们现在用那夹心绳，就12毫米的也是，打一个半扣吧，
半扣的，对对对。
然后它是怎么制动的？我看它怎么
就
停的，
啊？
就
是意大利半扣，
然后
它在一个 shackle 就卸扣，
啊，
大泥卸扣上打一个意大利半扣，
啊，
下降，因为那个绳子的自重很大，而且是很硬的，
啊，
它自重就把自己拉住了。
啊，就它其实没，那它这样想降的时候，就把它稍微抬下来一点，
抬起来一点，对对对，是这样的，
啊，这个意思啊。
因为我那会儿帮天津卫视做那个，就是老板选秀的一个，让老板去体验一下底层工人的劳动。
嗯。
那期节目就是高空作业。
嗯。
那为什么请我呢？
嗯。
我是用的很先进的技术。
嗯。
老板们还是用擦玻璃的那个技术。
嗯。
因为设置方担心老板们的人身安全，专门派我和另外一个人请我们来去设置所有的救援系统和备份系统。所以我其实做那个事情的，所以你看就是人文关怀，他们关怀老板们的安全，不关怀底层劳动者。
哎，这他们现在是两根绳了吗？有备份绳吗？
大部分还是一根绳。
好像那个
标准要求是两根绳。
我前两天我看见他们那个不是擦玻璃，是在户外装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见过有两根绳的。
对，是有很少，就看你自己的雇主还有自己的工人。
保温层，我想起来了，是那个楼房保温层施工，我看了，
嗯，
但他那个一旦出了点问题，他就
没法，
他就等别人来救，他自己动不了。
对，
是，
嗯，它是一个很系统化的工业作业，是很系统化，有严格，在国外是有系统成规定的标准的一个作业流程，
嗯，
中国还是没有的。这个法规要进步的话很难。我们还得推动，但很难。消防方面一直在推动，消防方面已经开始写方面的标准了，在推动。但是你知道消防是有一个优点，是国家付钱嘛。那最早的预算可能跟最早因为它属于武警嘛，可能一部分的预算国家就能给，当地政府给一部分，所以它有足够的预算来买。但是一般的工程作业的话，就看雇主了。
嗯，
就看雇主。
行业这块呢？行业这块还有什么？
嗯，行业。
你跟水鸟这个故事要说一下
啊？可以啊。
嗯。
但我最近这个比较麻烦的，但我也不想就是完全公开什么样的事情。
啊、
我在我自己、
嗯、
自己朋友圈里大概给一部分人公开了这个问题，
嗯、
就是。他的有一些工作方面的就是战术方面的问题，我跟上面有一些矛盾了、
嗯、
所以现在就是离开雪鸟，被离开了，是被离开、
啊、被离开
现在压着我的东西他们没有还给我、
嗯、
然后也没有
协商阶段，
不过
现在
不太顺利、
啊、
非常不顺利、
啊、
但我也许会通过法律的，肯定是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护我的权益，这是必然的。那我昨天发完那个声明以后，业内很多人当然是支持我的，大家知道我是在平常是在干什么的，我也一般不牵扯商业利益，那我是做技术的。
对啊，
有一段时间呢，2013年我们公司动荡过一段时间，那没有办法让我去做业务，也没有跟我商量让我去做，然后我接触了大概3个月吧，我说这事儿干不了。我说为什么？我说太黑暗了，玩不下去。我一般很直的，有些我就跟客户这就骂起来了，吵起来，因为，哎，这个真的是商业领域，就是真的客户啊，这个是真的是很黑暗。就我很多看不惯，我就跟他吵，呛起来。那我就给老板说，我说、哦、做不了，你还让我做技术吧？那就做继续做技术市场。所以。这个领域是因为利益嘛，牵扯利益，人性是贪婪的。
嗯，每笔单子挺大的都。
没有，对，每笔单子都挺大的。
不是说你买两根绳子
的
事。
是
的，
是的。我还是愿意跟攀岩的人，就是他要买绳子，我会帮你买，我给你打个折。
嗯。
这很轻松的事情，我觉得蛮高兴的。
嗯。
我也不会主动推你，说你买 build， 你看我从来不在朋友圈说你就买 build， 没有，就是就朋友嘛，岩友圈。但是商业领域，工业上也，哇，那是蛮黑暗的事情。现在还在协商中。我知道，即使我把所有事情说出来，大家都是支持我的，法官也会支持我的，大家都会支持我的。整个的协商谈判，它牵扯各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最早本来想考研，我想考国际关系，南大的。我学过一段国际关系，就我就了解过很多关于谈判方面的交流，人类的就是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就是人类之间是怎么样的互掐的，就是外交方面为什么会造成误判，包括那个亨廷顿的那个文明冲突论，就是大家通过文明，就是你的历史，你的人格，你的从小长大的环境，各方面的心理因素都会影响到你在今后的处事当中，或者是你掌握更大的权利，国家之间、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去协商。有的人就适合做 leader， 因为他们就是很有魅力，很会说话，但是有的人就不是，就很难沟通，就我尽量去沟通那就很麻烦。不同的利益冲突可能，你看现在美国和朝鲜关系也在谈，对不对？没有说就要打架，就要掐起来。所以协商是有途径，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
对，
就是为了协商。因为人类的历史上这么多年走过来，利益是第一位的，只有共同的利益。对，人之间只有共同的利益，没有说是永远是敌人或者是朋友。利益为主，
就像我刚开始跟你说的这个，尽量排除这个情绪上的问题。
对，情绪上
是不要那个。
对，我也没有。
还是说能最好，
我是
有能
给我是蛮
中间人是吧？给斡旋一下，你这聊聊到底是大家的着眼点呢？咱们排除情绪，如果是利益的事倒好说，如果是钱的事倒好说，
啊、
对不对？但我觉得很可能其实就是。当然人家大老板是吧，有时候不太那个什么，所以这事儿。
我们大老板已经很久不管具体的工作了。嗯、他对我放的是很开的、
嗯、
就是说你去放手做吧。
嗯。
但他又不是很信任你，就是这样子、
嗯、
就会产生一种矛盾。
没关系。
所有的这几年所有的 build 商业的市场运动领域和工业领域的市场企划。方法基本上都是我提出来的， 然后刘理是很支持我的，
嗯，
他也年轻人嘛，我们都可以商量，
嗯，
所以还是配合下来还是蛮好的。你要知道国内大部分的代理商现在的老板们都是从学校出来的，
嗯，对，
肯福、Adrid、CT、不一定大老板，就是工作人员，
嗯，
都其
实是技术性质的工作人员，
不是，就现在老板们都是
技术类销售，
现在很多老板们都是从学校出来，但他们为什么出来的就是很多利益问题啊，或者什么问题，
嗯，性格冲突也有，
是
吧？
是的，是的。如果要做大的话，是蛮强的。中国这个行业，中国这个行业之所以发展起来，你是要感谢学鸟，它是很早的一个公司的。
嗯，
这个行业96年开始慢慢的做，因为那会儿实际上96年的时候，欧洲工业生产作业的标准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为是00年之后。才开始建立什么EN12841这些标准才慢慢出现的。实际上我们跟欧洲的真正的说工业的单纯的这个差距也就20年，那设备现在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但真正的管理治理这个的历史文化沉淀我们跟它差太远了。我觉得攀登领域的文化积淀的话，至少一代人，一两代，50年
一代，肯定不
是一两
代，
就是我的孩子，如果我有孩子的话，如果你的孩子，
嗯，
你教他要攀登的话，就会好很多，
嗯，
以后的人好很多。包括现在你看我去消防去教的人，我都那些大的比较官衔比较高的人，我一般很少跟他接触的，我也不喜欢跟他们接触，
嗯，
改变他们的思维是很难的。就我就支持一批少壮派，愿意学习新的东西的少壮派，他们年轻更有活力，去教他们，他们来影响他们下面的人，
嗯，
再然后再等他们到了更高的官衔的时候，
嗯，
那就好做多了。
对，
所以这个市场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嗯，
我曾经别人跟我聊天说如果我当时没有去学鸟，或者我去中国石油上班了，
嗯，
那会市场就完全不是这样发展的。我确实推动了，我虽然不这样说有点骄傲，但是我确实推动了很多方面的进程。比如说行业内进来一个人，我会给他介绍给各方面的人都认识。你就是要增加他的多样性，让他社会就像自己一个反应的一个熔炉一样，让他自己去反应，增加他的，让他多样性越来越多样。多样性中间呢，肯定有一些利益方面的东西，那些资本家们自己就会逐利的。
嗯，
你现在很多消防公司是很愿意学习我们的技术的，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他自己去逐利的，所以他就去来推动这个事情的发展，所以这是很好的。我介绍很多各方面的行业内的人认识，他们就能帮助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我靠我一个人力量是很小的。
嗯，
我也一般，我相对来说我认为我是蛮低调的，我自己做试验，我也不会在哪地方说怎么样卖东西，蛮低调，大家不认识我。嗯，然后所以我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我帮助了一批人，那些少壮派们，他们影响他们，然后再去让他们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有些像我跟法官说，你就是opinion leader， 就是意见领袖，就是这样子，opinion leader。OK， 那我就 OK， 那谢谢你这样子说我，那就
OK。
我们需要很多 leader， 就是攀登领域。比如我很喜欢，关晓王二他们，何老师他们，他们都是 leader， 他们来做，他们比如说有什么大白河攀岩群啊，这个很好的，就增加交流，增加交流才能避免误会发生。然后还有增加多样性，比如说攀岩，白河攀岩很少有人用双绳半绳爬吧，对啊，但我会用去攀绳的，然后我也可以介绍别人来用，就是增加多样性。但是我去欧洲的时候，你知道我去夏慕尼还有很多地方，好多人都用在半绳爬，当然那是跟他们的攀登环境也有关系，白河可能不需要半绳爬。但是我要告诉你，在中国同样有很多的山，你也可以用尝试更多的不同的技术。就是中国有，比如说有一个人，如果他爬了一些什么大岩壁啊，茄子山，比如说西安的茄子山，那个岩满南那个杰组，感觉完成他就很牛逼了。但是在欧洲同样的线路的等级的情况下，或美国， 完成这种的线路的人太多太多了，就所以我们差的很多，差的非常多。所以那是个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的行业和攀登人群、政府管理治理 跟他们还差的是很大的一个差距。
发展中，
发展，所以在发展中就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误会误解。
嗯，
包括 我跟公司的或者是其他人的那一天，什么阳朔白山砍树的事件，大家就谈谈就好了。还有这个前几年，你记不得在哪个白河哪个盐场是当地的蓝天救援队打了几个挂片，占用了
几十个，
就你就增加误会嘛，因为他们不了解攀登。
嗯，
然后我们就呛起来两拨人就呛起来，然后再去拆。嗯，还有你知道浙江吗？浙江很多人就是攀岩，但那攀岩不是攀岩，就是爬塔帮。
他们
通过空气压缩机线路，类似很多这样子的。
那个巨蟒峰嘛，最后起诉了，现在也没有、那个。
很多很多很多类似的山。
带头的是那哥们儿。
啊，是的、
嗯，
很多人就是通过那个不是攀登，但你要完全去反驳他嘛，也不应该，它就是个多样性。但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化。我们是正统，我们是正统的文化，攀登正统文化，我们希望能影响到他应该如何去攀岩，什么样的攀岩是对的。你可以玩弹动怎么样子，但是从攀岩者的心里，攀岩者真正的纯的攀岩者是很介意你这个环保问题的，你不能打过多的挂片，这块不能打挂片你就不要打，但他们不会在意，但你要让他们 去影响他们，他们自发的形成这种一个自己的一个文化，去比如爬一个塔打挂片上去，但从人的从我们内心的角度来说，是我们应该支持他。为什么呢？你看在国外早期的生活的侨民都是从浙江福建过去的，为什么？他们就像早期英国去美国的那些人一样，或者说美国那些人，他们都内心充满了探索的精神。你不要去打压他探索精神，这是正确的。所以我就会发现，哎，这是很有意思。你看浙江人福建人去国外，那最早早期他们很多人有探索精神，这种精神就像基因一样去存下来了。他们现在的很多人也愿意去爬塔，这种事在什么甘肃啊北京啊不可能的，很你像没有见过 自发的形成这种文化。
我说实话啊，你说的因素我认为我承认有一部分，但是这更大部分是功利的这种，我认为是这方面的。
你觉得是功利，但因为我认识那边很多人。
因为这事情其实主要是它不需要多少的那个技术含量，实际上
是的。但是我要知道，我了解的当地很多人把这个当成一个周末休闲的文化在做。
嗯，
真的是有人，你可能看的光是那个被起诉的那个事情，但我知道的是很多人在浙江，很多人把这个当做一个周末休闲的娱乐去做，但这种休闲娱乐可能在北方地区人就不会愿意这样做。北方地区人是要老实，也是没有探索精神的，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从我内心我是这样的发现的。
他们也是就那么几个带头的，
没有很多，现在是很多的。我
现在又还有别的是吗？
很多，你可能不了解那个圈。
嗯，
因为我和那面还是有点交集。
嗯，
我看他们发的朋友圈啊什么的，包括素汐啊，真的他们喜欢做。
嗯，
你不要光看北京，北上广深是很例外的。为什么呢？北京虽然是北方地区，但是北京的是大熔炉，很多多元文化，所以北京有很多攀岩的人。这人来自各个地方，我来自兰州，有些人来自其他地方，北上广深都是这样的情况。但你要看整体的北方的环境和南方的环境。我去北方跟政府的官员、消防员打交道，他们真的是很保守。南方的官员不是这样子的，我明显感受到我们南方官员很利索、很果断，愿意学习、接受新鲜的事物。北方的确实是很保守的。这跟人的性格有关系。
嗯，对，你就是说我的意思啊，你说他探索吧，这个因素是有，但是呢，就是说只能说他所认为的这个攀登啊，跟我们传统意义上攀登
不一样。对，我希望影响到他，
两回事。
但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我希望影响到他。我问过当一些研友，一些 leader。 我问了一下能否在浙江一些地方开线，他说那个颜值还是不是很好，说不是很安全，不适合开攀岩的线路，很多岩壁，所以也没办法，他们就让他们糟蹋去吧。但是我希望还是增进交流，不要说他们是一小波是一小波，攀岩圈攀岩社区是很开放的，这一点和探洞圈是不一样的。探洞圈你的这个洞啊很深，大家都有点阴暗的心理，就是我因为我了解那个圈，这个圈里头也有分波的，他们这一波呢互相瞧不起对方，就是大家都会掐起来，因为某个技术。但是攀岩不一样，攀岩是很开放的，就我去阳朔可以很快跟别人形成搭档一块攀岩，大家就其乐融融，蛮好的。但还有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攀岩领域啊有一个标准，就是一个攀岩难度系数。这是一个虽然它没法量化的，但是你能爬到12，那就是爬到12了。
对，
探洞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方面的一个技术要求，所以大家都互相不服谁。那攀岩就大家很搞的，你牛逼你就爬，爬不上去你别比比，就是这样子，很好玩的。所以谁是大神呢？我就大神。但是我要再说明一个，一个岩友，如果他爬到12、13，只代表他攀爬的水平很高，不代表他在其他领域有同样高的造诣。
那肯定。
我这是我明显发现的，就是，但只是单纯攀岩方面，我承认你很厉害，我们可以很好讲，不一定。
如果或者说只是他完成那一条、两条、三条、四条那线，并不代表他能完成其他的那个同类的。
你如果你
onsite 这么窄的一个领域都是这样，只能代表你曾经完成那两条线， 对吧？没有必要扩大化。还有
伤病什么？我可以说一下我的那个另外一个书。
还有你这几本书啊？
我这另外一个书是我翻译。
要翻译。
我帮攀登社区做了蛮多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攀岩博士就是Jared 吧？美国攀岩博士，他不写了本书嘛？就是关于理疗的那本书，我是帮他免费翻译的，我没有收任何费用。翻译过来，他们现在在卖，包括现在卖电子版、纸质版，我不知道能否出来。你可能看到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蛮好的一个理疗方面，因为我明显的我了解啊，伤病对于攀岩岩友的这个影响。我有一次在爬，去年在爬这个后花园的时候，会发现那个岩壁很碎的。我先锋刚挂了第一个挂片以后上去以后呢，我把一个岩点掰碎了。掰碎，如果我要掉地的话肯定掉地上了，根本没有用的。我刚好把绳子拉起来了，然后再扣，准备扣第二块挂的时候一掰碎，我的另外一只手呢就是使劲抓了另外一个岩点，然后一下子撑了一下，把我右胳膊的这个后面三角肌就完全给就拉伤了。那天拉伤太难了，太疼了，就完全就动不了了，回到家。而且那天降温快降温了，回到家我外衣可以脱掉，我想洗个澡，里面的衣服根本脱不掉。那天我特难过，我知道，哎呀，接下来半年没法攀岩了。然后我脱衣服脱不掉，我就很难过。没办法，我把我那找了一根绳子，找了一个扁带挂在那个衣架上，然后拿了一个快挂挂到我的衣服后面，然后又往后使劲拉拉拉拉掉了。哎呀，真的是很难过。那天我就很沮丧，很沮丧，一个人在家里头坐那，然后就右胳膊完全动不了，就洗完澡，然后弄完这个伤病，让我休息了大概半年多，然后攀爬技术就很快的下降，就干脆我就没法爬。然后去年5月份的时候，刚好两个事情嘛，之前这个伤病之前，然后我还骑车子摔过一次，很严重的伤，就是我整个你看胳膊这块整个的伤疤，有时候飞出去了，晚上骑车子。在25码的时候飞出去的，就是整个撞了地上了。当时撞地上，我觉得，哎呀，这个地面好，
绊到东西了。
当时是那个路面一面高一面低，我就飞出去了。我当时第一感觉说，这路面好硬好硬呀，怎么这么硬？第二点，我想，哎，我怎么摔倒了？摔倒了以后也没人帮我，我就一个人起来，然后我还然后推着车子，一个手动不了，也就回家了。推上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包扎，整个胸口都疼，我不知道是应该软组织挫伤吧。第二天我还得出差，那天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最近伤病问题对岩友是很大的，
有点像诉说那个单身狗的那个无奈。
这不是单身狗无奈，就是 就是这个伤是很任何人都可能发生的。
嗯，
所以我现在我体重又大，别人就建议我，我跟那个美国那个写这本书的那个作者也聊，他建议我不要去暴食，暴食很容易受伤或者拉伤，因为很多小的 crimp 点。
嗯，
所以大部分我去严管都是只爬大岩壁，就练练耐力，降低体重，我就水平就起来了，所以没有必要做很强的一些线路。
热身很重要，
对，热身很重要，是的。
那个书已经在卖了，
已经在卖了、
哦，
你可以盐点他们在、
哦、
他们那个公众号在卖。
看到过有文章，
对，是的、
嗯，就是主要是康复还是？
康复方面的，然后对也有热身，
嗯，
康复，我现在是蛮重视，我买了一些康复的一些小的器具来做一些康复，拉力带啊，还有手指的一些。橡胶球来做这个康复，现在我还是蛮高兴的。那天，那个10B不是顶绳，虽然不是一次性完成，但分了一下，分布了，我是蛮高兴的。我那天还试一下10C 那边那个，10D， 就是日本人开的10D， 我没想到，哎，也不是那么难，因为我的快走的时候爬一下，也不是那么难。我说哇，我现在水平回来了，很高兴，最近练的也很勤奋。所以我估计不久的将来我就可以应该可以先分掉那个10A 和10B，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很快实现的，
跟你的出行率成正比。
对，是的，
对吧？攀岩就这点好。
有时候不管任何人都会很沮丧的时候，就是抑郁情绪，但你知道你想一想，我自己有个目标，就是Yosemite爬大岩壁。我非常喜欢爬大岩壁的，而且解组，我想想我这个事情还没有完成，我想就很快乐，就动力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就是我梦想，我去Yosemite存钱去、当然还要找大蛋，然后一块爬大岩壁几天的。你知道前一段时间那个吴征吧、那个他在美国爬，他那个视频就很多这方面的视频就会很鼓舞别人。你看他爬他那个360的那个 GoPro 拍那个很美，他爬完那个他就会影响很多人。真的，为什么需要媒体呢？他们自己的这种事情他写出来攀登报告视频就会很鼓舞其他的年轻的人。很多年轻的攀岩者就跟我说，他说哇很棒，还有之前看的 Real Rock，
嗯，
那有很多的片子，嗯，包括你看超然老师，他在一个群里天天发这个天天发视频，我觉得哇这就很真的是很 crazy 执着。他就是、那天我在岩馆还看见那个大猴老师、他就攀完一个线，他就拿个小本子记录。
是吗？
对啊，他记录，他真的是很认真，很认真。就我都达不到这样子，你就他们的事情，虽然你跟他们不熟，他们的一件事情能鼓舞到你。我跟，当时是国内的，国外的好多人，比如说，他们拍的视频，妮娜呀，Sasha， 他们爬很多的线路的时候，他们就平常我们缠胶带对吧？他们为了胶带不掉，他们拿
胶水
，万能胶水滴在手上、
嗯，
这个在国内是很少的。你就知道他们的训练的这个刻苦程度，还有什么黎明强啊，反复刻那个线，其实蛮，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见过好多人 ，Sasha、妮娜我都见过，妮娜我见过好三四次 ，Sasha 我也见过，什么 Lynn Hill 我见过，Woody Stack 我也见过，Woody Stack 那天，最早那个 Real Rock 爬埃格芬，包括那个 Welcome Home 那个，因为真的是你所有看完那个的人都是哇深受鼓舞，没人说他是在作死，对不对？他就在爬，他虽然攀岩不多，但他是能影响很整个攀登社区的。他那天去世是在2017年的4月底吧。4月30号，
对，4月底。
那天是这个讲，那天我就哭了。那天，那天我刚好在我刚好在蒙彼利埃，我要从法国回国，去巴黎，然后在巴黎转机。我那天早上一起来，别人跟我发信息，说他出现问题。我一看新闻，哇，我就坐在那里，刚起来我很紧张，我就开始哭。然后，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事情影响了我。然后那天那个我的那个房东太太，就敲门说：“你怎么了？”我说：“我一个很崇拜的人， 就是去遇难了，他说登山遇难，说哦，他还抱一下我，就是就很安慰，他说哦，怎么他就了解了一下，我说哇，他是很厉害的人，我说他鼓舞很多人，而且他那天遇难了，然后就是让人很伤心的。嗯，还有我自己的很多朋友，像坑子，十四，他们也是因为各种攀登的，是吧？我有他们的微信，我跟他们聊天记录从来都没有删，就是还有我一些其他的朋友，攀登圈的朋友，他们也因为攀登过程中或者探险过程中出现了死亡，就我也是很惋惜，就是很难过，非常难过。所以，我这几年这么多年过来，几乎每两年会有一个朋友，微信上的朋友就不在了，就走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社区的一种跟其他社区的不同的地方，
对，
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它跟足球还不一样，跟其他运动真的不一样，攀登是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它就是一个精神，很精神的一个东西。嗯，是这样的。包括我，你看，虽然我爬的难度不高，我不是一个很 leading the climber 的，但是我知道风险在哪里。我给我父母、家人也说过，我电脑里头是有一个免责声明的。最早在群里头，那个白鹅群很早的时候，大家也商量，也谈过这个事情。我是有一个免责声明的，就是我上面写的很清楚，如果因为我跟某个搭档一块攀登出现了事故，我出现了严重伤亡，甚至死亡。不会追究他们任何责任，因为我知道我要承担这个责任。OK， 写得很清楚，而且我会写清楚，我要谁来帮我调查这个事故，要写完整的事故报告。就是这样子，我是很明白这个，我是很明白要做什么的，所以我给我家人也说过，就在我的电脑一个文件夹里头，你们我出现这个问题，你就看这个文件夹里头写得很清楚，要怎么怎么做。事故报告怎么写，就我希望不光 climber 自己，他们的家人也要明白他们所处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环境。
那你父母也够开通的
啊，也担心啊，他们也担心，
我知道担心，但 是,
很, 是担心
很多情况下，我觉得传统的怎么说呢，很难去沟通这个事情
啊，是是，
对吧？
包括我给别的搭档我的搭档，我现在搭档很老，经常换，我也担心他们的安危。我现在其实攀的时候，我说那来买保险吧，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不对？我们要大概说一下，因为出现，毕竟你在特别是解组，毕竟那么高的地方是有发生事故的概率。我上次解组的时候，就很小的一小小的一小小事故，当然没有任何的危险性，但还是发生了，我就知道它风险是存在的。毕竟那么高是很难处理一些某些危险的。当然攀岩的实际上呢，攀岩的发生死亡的概率非常非常非常低。很包括这么多年我周围的单纯攀岩奖的话，只有一个，就是我2011年的时候，那个叫九仙爬那个70年代的时候发生的遇难。那这也是跟就是蛮技术性的一个错误出现，接下来再没有什么很多的，剩下的都是跟登山相关，登山那个自然环境的风险因素是更高的。但是在常人眼里看，他们都是一样的，攀登，所以我们要明白风险是什么，如何发生的这种事情应该如何处理，大家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我看到过，攀登圈我不知道，我看到过很多这么多年，因为工业事故、工作业事故，或者是探洞，他们发现的一些很严重的事故。人是如何死亡的，人死亡后的表情，肢体破碎，我见过很多照片，内部的是很惨的，他们会对你心灵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感。所以不要觉得大家不要觉得你日常我们去攀岩的岩管攀岩大家都觉得不是很在意，保护就行了，你必须要 double check， 你必须要 partner check， 你要检查对方的东西。我前几天在岩馆就是随意搭档一些岩友进行保护，我给别人保护，我就会耍人家，他们我会耍，我给他保护，装完保护器，他 大号接以后，我故意把我的锁门可能没开，没有锁。我说你检查完了，他检查完了，我说你上吧，上完了我说你下来。他说怎么了？我说你检查了吗？你看我锁门没有关，这就耍他们。就是我说你要注意，你不管，因为你刚认识我，我是谁？我是从业这么多年的人，我知道哪地方出现错误了，我会提醒你。你要是换一个人，其他人就可能出现事故，所以你要依然要很谨慎。这种安全事故很多时候都是粗心大意造成的，就不要因为很简单的粗心大意啊，造成了很大的错误。不要这样的。我原来跟我，真的蛮有意思。我原来跟我，前女友严管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是很是严重的一个没有发生事故的一个事故，就是说，下面保护没有了。完全解除保护了，在烟管，小烟管大概有8米高，我在上面，但我不知道他解除保护了，我以为他要放我下去，我正准备坐呢，我就发现哎，绳子没有收紧，我说收紧都没有喊，然后发现他走了，他解除保护，我要掉下去那掉下去，就8米我就掉下去了，然后下来我就，当然这个我俩有沟通的问题，我就把他说哭了，还有一些锚点设置，锚点设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绳子作业头，我把我的两个前女友都说哭过，因为这个事情，所以那些奶妈在群里都说哦，所以他们变成你前女友了。
我以为是人家吵架，人家直接把保护一截。
没有，就是正常的攀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啊，
就是我第一个那个女朋友用龟龟保护也把我从3米地方直接掉到地上过，但速度不是很快，不是完全的自由落体，帮我坐地上，就说她就。说哭去，
这该说呀，
是啊，该说
那是，
所以你要认真的。很多我发现研友中有一个很大的，就特别新进研友，特别就是新手带到中间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有些人不好意思，就说你保护过没，还是保护过，你就以为他会保护了，其实他用这个设备并不是很有经验，他出于面子问题，他可能不愿意说。
对，
这种经常发现，你像我原来在兰州攀岩的时候，我做好像是保护员，我就经常发现这种事情。我说你到底会不会？我让他用一下，他可能就用的不好，那就不要用。有些人说先问他能保护吗？能保护。很多人说很快自由搭档组合成这个搭档了、啊、去保护，就是完全就经验就是不足，所以不要，你就不懂你就问就好了，或者不行，我没有这个经验，我不做，找别人来做，就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安全事情呢，还是不要疏忽，这些不要大意。
对，应该正确评估自己。
对对，评估自己是的。
该严谨的时候就要严谨。
对对对，还是要严。平常太欢乐了，攀岩。
对。
就不注意这
些。有时候就是而且老手也一样。
老手也是老。
因为你就是太欢乐了，太感觉太普通了。
对。
反倒，但是一次的那个失误或者什么，就够后悔。
是的，
对，
蛮后悔。
行，我觉得特别是你刚才提的这个对于这项运动风险的认知，包括你自己面对这个事情采取一些措施，我觉得还是值得很多。我不是说要大家去一定要去学习效仿，但是应该是这是一个每个人应该去思考的一个，
对对，要有思考的
思考。你应该是已经从事这个东西，首先它的
风险对，
以及怎么样能跟家人做一些沟通，
对
对对对，让家人更多的了解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
我不是说要非要跟人要写一个东西啊，
对
对
是的。
但是其实应该是多了解一下，
对，
不然的话，真的万一出了一些事情的话，
对，
这就很麻烦。
政府也很麻烦，你说白鹤你攀岩，出现事故死亡了，家属来闹，闹当地深。乡政府、镇政府、区政府怎么办？他们也很尴尬，因为家属也不理解，说你为什么让他们攀岩？为什么不封锁这里？所以政府呢没办法，政府要他责任了。其实国内政府就
对
这个每个是有主担责任的一些官员，很麻烦。
那最后再聊聊规划呗，我们都要问的，未来关于攀登，关于。职业这个事情还要先等这个事情协商
是
协商一下。
我倒不愁我没工作
啊，对，
我是很多大把的工作机会。我是希望还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继续攀岩，去外面去爬爬墙，蛮有意思。 然后其他方面就是我把我的书先出完。
嗯嗯，什么进度了？
我基本上每个板块都写完了。
嗯。
再 review 就是重审他们。
嗯。
反复重审，因为你知道一个设备，比如说头盔生产绳子的人，
嗯，
和生产金属的人，
嗯，
他俩之间的对对方的标准理解是可能差得很远，但我一个人要去看这么多的设备的标准，太我最早我低估这个的量了，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量，所以我在一点点做，要看大量的外文的资料，这个是很大的工作量的，所以要做试完很难的。比如说我写那些演点的一些文章啊，那些写那一篇文章是很长很长时间的，不是说写那个字码字很快的，但我要查资料写，
嗯，
有些要做试验就很麻烦，
嗯，
那之前写那个上海那个什么严管那个，
哦，
那个是我写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
你要写那个文章是很麻烦的，就是我不说从写那个文章的成本，我写的文章是非常非常很麻烦的。
因为你既然做这东西，
对
一定得严谨，
对，
不能，尤其涉及数据的，
数据最很麻烦，
肯定是
做试验
要去做一些查的。那行吧，
嗯，
我们，攀岩的这个目标我们已经说了啊，
对，
有 Yosemite，
对，
这是一个大计划啊，值得去好好的做一些准备和训练。
对
对，那我这边就期待吧，那个书首先，
我尽量明年能搞定吧，我觉得如果出版商那边快的话，
嗯，
尽量能明年，我想拖了好几年。
这个。把它印成签字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
嗯，对对，弄成。
嗯，早日把它能做出来，然后攀登一样呗，我们就。
对，
享受吧，
严管见，严厂见，就是这样。
享受吧，好吧 ，OK。
对。
嗯，谢谢吴奇。
OK。
非常高兴，我们这期内容有点长，回头看看是不是要分上下啊？好吧，好。
好的。OK。
OK， 再次感谢吴奇。我们整一期节目啊聊的点其实挺多的，对我自己来说感触比较大的一方面是一些器材装备方面技术参数，以前我有些可能不太清晰或者有些是错误的理解，那这一次都给我提了一个醒，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关于面对风险面对死亡它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值得，就像节目里说的，值得我们每一个 climber 去认真的思考。好了，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